他说：“一如弹琴，前音调弦，令宽即得手，方可入弄。出诸妙曲，行者修心亦复如是善调。”那么，善调五事，必使合适，则三昧一生。有所不调，多诸烦难，善根难发。那么底下第二个比喻呢，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弹琴的之前，就必须要把这个弦呢的松紧，那么呢要把它这个整理好来。那你如果说整理得很好，那么就可以弄出诸妙曲。方可入弄，这里的弄是指说这个奏出的意思，我们就可以弹出奏出那么种种动听美妙的歌曲出来。那么这里说我们修行人修心也是如是，就像前面所讲的两种比喻，一个是陶丝造器，一个是弹琴，那么要宽极适合那么这些都要事先做好了准备，做好了准备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在修行上得力。所以说他呢，在我们讲说修行之前呢，也要善调五事使它能够合适那么五事后面会讲到就是说饮食，调饮食，调睡眠这些好，我们来看看底下说调食者他说如果说我们没有使它调合适的话，那么呢这样子三昧就不容易生而且呢会有很多的这个障碍困难，而且善根也难发那如果反过来就是说你调五事调得很好的话，那你禅定就容易修好，那么禅定好，那么三昧就容易成就，那么而且善根也容易发起那么第一个他是说调食，说夫食之违法，本意滋生进道，食若过饱，则气急身满，百脉不通那么令心闭塞，坐念不安第一个告诉我们说要调饮食，说饮食最主要他呢，我们讲说饮食这一个道理，为什么要饮食，说饮食这一件事情，这个食之违法就是这一件事情呢我们讲法其实是在佛法里面讲，其实所有的世间事事物物乃至于说道理还有事相那么有形体的没有形体的，我们都可以用一个法来代替，这样知道吗所以说它的包含面非常非常的广说饮食这件事情呢，本来是想要作为什么滋身，滋就是助的意思，帮助身体来进道就是修行的时候呢，帮助身体那么来成就我们的道业滋身进道，成就我们的道业。可是呢如果说我们忘了而是贪求饮食的话，那你如果贪求的话，是不是就吃得多吃得多的话，它食过饱，那么就气急。你们有没有感觉食得太饱的时候，那反而不舒服，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不知道，哇，贪吃贪吃贪吃，一口气塞了很多，然后到后最后什么撑不下的时候，那么觉得更难受这个就是真的是不了解饮食的这个道理。饮食呢，我们怎么样，真的你要慢慢的去欣赏慢慢的去怎么样感受到那食物的我们讲说美好这就是我们讲世间的饮食该要这样去摄食那我们作为出家人呢，或者作为修道者，那么对饮食呢，佛法有告诉我们说食存五官，要把它当作药来看待，懂吗那么为了成就我们道业，那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药所以我们晚餐有时候叫做药食，有没有那么就是说把它当作药来当作这个治疗我们的病。但是药食的食呢，是指什么食我们现在大部分有的人写食物的食也可以的那么但是呢 在中国的名词里面，钥匙是石头的石，就是那个中国古代的入药，它有草跟这个什么，跟矿物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把晚餐的这些食物呢，就把它当作是药一样，所以那个钥匙两个字就把它当作是药，这样知道吗？那如果你把它当作药食，就是当作药去吃，那当然也可以。那么两种其实都可以的，一个是指药物的本身，一个是把它当作像药一样的食物。两种解释呢是有点不太一样。那么这里讲说吃过饱的话呢，就身体就很怎么样，气就很急促，就血液循环不好了，你自己就感受到太满了嘛，身体四处都胀得很，那么很舒服，很不舒服，身满就是胀的，于是呢百脉不通，因为用晒得太多，所以你就昏昏沉沉的，然后自己就觉得不舒服，那么昏沉的话就令心必晒，是不是？你看我们吃饱的时候呢，尤其是吃的越多的时候，到最后什么疲累的，精神都振作不起来，所以说在我们佛法里面告诉我们，吃完饭的时候最好其实是精行，知道吗？那么以精行，这样的方式作为摄心，还有呢作为我们摄身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如果吃得饱了以后呢，往往身心就容易放逸，懂吗？就容易懈怠。那么如果这样长养它的话呢，我们讲说一而再再而三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在饮食这方面呢增长我们自己的生死。所以说当我们吃的时候是用药食想，吃完了以后呢，那么精行的时候就是还是利用，自己这一个时间，一方面，帮助我们身体的运动，消化，然后一方面呢又在这方面这个时候呢能够那么在道业上继续用功。所以说饭后的精行不是一种散步，也是一种道业上的继续用功，知道吗？所以说如果你把它当作散步，那是世间人的养生之法，不是我们佛法一种修行。佛法的修行精行是一种修行的功课，而且不一定是我们讲说饭后才精行，在我们讲禅坐过后，那么身体有时候坐得疲累，气血不叫不通的时候，我们也用精行的方式来什么来运动，使气血能够调和。那么在丛林里面禅期的呢，它是用跑香的方式，因为丛林里面的打坐有时候一支香坐下来呢时间更长，尤其像我们古代的丛林，一支香打下坐下来都是差不多两个小时，懂吗？就是一个时辰就是我们现在两个小时，那么两个小时的话加上气候都是蛮冷的，那么空气也是不很流通，所以呢用快跑跑香的方式呢可以使血液运行好，然后使得瞌睡虫也容易怎么样消失。但是呢如果在佛陀时代的出家人他是水边林下用功的话，他自己那个环境，那么就是说不会像大家在一起那么空气那么稀少或者污浊，那么他随时自己如果觉得说身体那么气血不通的时候，他就起来走走，那么走走的时候其实也是用心细心在法上，所以他仍然是一种禅修，懂吗？仍然是一种修行。所以说你精行的时候，如果你自己落在身心外向上面的一种分别或一种攀岩，那就是落在我们讲说心离的法，那就不对。我们时时刻刻不管什么时间都是心要系于我们自己所修的法上面去关照，去提起正念，这就叫做正念，懂吗，否则呢我们如果一念离了我们自己所修的法，都不叫做正念。正见跟正念不一样，这样知道吗？正见是我们说有正确的见解，那么正念是说你的心时时刻刻在这法上系念，而不被别的 妄想所什么所取代，那时时刻刻能够以这样的法来精进用功，才叫做具足正念。不是念头歪叫做不正念。你说我现在还在想好的事情呢、啊，那其实也叫做实正念，懂吗？你离开你现在修行的那个法门用功的话，那么都叫做什么？都叫做妄念了，是吧？啊、哦，所以说我们如果时时刻刻精行的时候，也是用功在法上。你现在如果是用哪一个法在用功，你就心不离那个法，能够常常这样子，就叫做正念具足。所以说正念也是一种定的一种功夫，了解吗？啊、哦，那么正见啊、哦，那或者正思维。这才是属于解的或者会上面的用功，这样了解吗？好、哦，那正定跟正念又不一样。正定是你已经身心进入到一种统一的时候，身心时时刻刻无时无处不在一种和谐平等、哦、安详的这状况之下，这叫做正定。那正念不见得是到达正定的情形，但是时时刻刻能够用法来安住。然后正定有时候呢不见得会像正念这么好，因为有时候正定你有时候心进入到无思维状况、无记状况，那有时候也叫定。就是说如果这样的定就是属于我们四禅八定的定，那它很容易掉入到一心的境界而已啊、哦、那么一种无记的这种的啊、哦、一种身心，那么一种宁静。所以说正念看起来好像没有像身心的那么宁静，但他时时刻刻在法上作为一种思维，因此他不容易啊、哦、陷入于我们讲说一种空无无际的那种状况，所以他也有他的什么特色啊、哦、所以说其实八正道里面那么都是不离戒定慧的修行，但是每一个法都有他自己的特色，有他自己的妙用啊、哦、所以说你们自己不能只是说哎呀我只是把它背过以后啊、哦背过以后你没有去思维，或者没有从身心体验的修行上去感受的话，你这几个东西你就真的都没有办法呢很清楚的落实在你自己的身心上啊、哦。所以说佛法的八正道它不是只有出家人，而是所有的修行者信佛的人都要依这方面的来作为我们生命生活的一种指导，生命跟生活的一种指导，懂吗？哦，所以说希望大家要知道啊、哦。那么因此这里讲说精行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是我们时候一个最好的方式，而且使我们让我们自己的身心还能够在修行上面继续用功，而不至于什么陷入于吊举，懂吗？前面我们有讲吊举有没有，你就不会落入到身的吊举或者心的吊举啊、哦，那么就可以远离这些放逸懈怠。好，他说呢，如果像说过饱的话呢，就会有这些的过失。好、哦，那么坐念不安，这里的坐在那里念，就细念的意思，不见得指念头了。就是说，你坐在那里安住在法上用功的时候，你却没办法怎么样持续的用功下去，没有办法真正安稳下来、安定下来。所以身坐在那里，结果被什么？被自己身上的气闷、气晒，或者这些心生理的问题的影响，那么导致于心的不能够宁静，这样了解吗？所以说它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说啊、吃的过饱以后影响身体的这种不能够清爽，身体的不能清爽，然后影响到什么修行的不能安定，这样知道吗？哦，所以说。食我们能不能过饱啊？当然以后就知道不能过饱啊、哦。而且食的时候，我们心也要像佛陀所讲的啊、哦，那么要一心受食，懂吗？啊、哦，还是在这个受食上面呢，那么起专心意，不要什么善心，也不要杂话啊、哦，那么很近的啊、哦，那么去感受到这个眼前的这个食物。啊、哦，你能够升起感恩的心也很好，你能够升起惭愧的心也很好，你能够升起精进的心也好，啊、哦， 那么总之就是说，你只要专心一心的摄受它、使用它的话，从你的内心里面就会涌出这一些什么心灵的一种，我们讲说一种比较宁静清净以后涌现出来的一种，我们讲说对人对法对物的一种什么一种感恩，跟身心自己一种鞭策的一种觉醒啊。好，他底下说，如果食过少则身累啊，心闲。他如果吃得太少，身体就怎么样，累是指什么，就指很衰弱的意思。饿得皮包骨的时候，营养不够的时候，是不是身体气衰体弱啊？哦，那当然就不行。那气一衰，心就闲。这里闲就是心没有办法踏实下来用功，好像扑扑扑扑，你就感觉到永远都是好像走路都好像没有踏着地一样，哦，很空虚、很飘渺的那种感觉，哦，好像这种鬼魂一样。那就是因为身体太瘦了，气太弱了，啊，所以说自己感觉到一种很漂浮的那种感觉，啊，他毅力就不顾，我们自己要做的这种思虑，也就在细心在法上的这种思维的这种的专注力，就没办法很坚固，啊，这都是从饮食，那么影响到身体，身体影响到什么修行，所以说太饱。跟太什么饿都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底下就告诉我们说，此饿皆非得定之道，说这过饱啊，跟过饿啊，都不是让我们得定的一种啊一种方式啊。所以说，因此我们吃饭怎么样，不可过饱，也不可过饥，对不对？但取其中就好。那这个道理其实最合乎我们现在的什么科学，对不对？也最合乎我们现在养生之道。你说现在的人为什么会营养过剩啊，对不对？哦，过度的发福啊，然后身体的这个体型呢显得不好看了，啊，大致来自于哪里？都是怎样，这个吃的太多，摄受的太多，然后一怕摄受的太多了以后就节食，节食以后不得其法，就变成厌食症，有没有？那瘦得像皮包骨，结果呢，有很多人变成营养不良，就身体就不行了，就反而更糟糕啊，哦！所以这个都是属于什么？我们讲不善摄食啊，哦，不善养生。所以佛法告诉我们，其实食啊，哦，严格讲起来，真的像我们现在不是做很粗重的工作的人啊。哦，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做农事，也没有做体力劳动，很多的人其实我们摄食呢应该越来越属于越轻食最好，懂吗？就早上大概简简单的牛奶哦，两杯两片吐司一下哦，顶多你自己家里弄个蛋，嗯，这样子已经很够了。中午稍微怎么样可以吃多一点点，到晚上最好怎么样，甚至于只喝点哦饮料，或喝点什么，吃点粗纤维的东西，那不要太多，其实这个就够了，懂吗？所以说，嗯，我们的饮食往往怎么样，就是我们自己养成的习惯了，哦，耐不下来，哦，例如说像我医生常常叫我说，嗯，你减肥啊，我说我也在减啊，他说你少吃一点啊，我发觉我也不是吃的很多，哦，但是呢。其实说不多嘛，其实也是不太少啊，哦，为什么？因为多少不应该用这个我们的自己这个身体或者跟人家比较，而是要什么呀，以你自己一天的损耗，就是说消耗的体能多少为主，这样知道吗？你像我比较少做粗重的工作，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看经看经看经，那所以说它消耗的体能很少，因此那些食物怎么样，虽然看起来不是过多，但事实上怎么样，它还是怎么样多出来了，那多出来的时候积积积怎么样，哎，就还是身体怎么样就显得胖啊，哦，所以说你吃东西你的多少的量不是跟别人来比，奇怪，我跟别人比起来也没有吃比较多，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这么胖，最主要就是说你的 一天的这种运动或者一天的劳力体力劳顿的工作呢，可能没有像人家那么多，这样了解吗？那你常常是坐在书桌前的，那当然怎么样就不需要这么多，因此呢就可以怎么样吃得更少。还有我们说往往就是觉得说啊怕肚子饿，结果呢一吃就吃得很多，然后把肚子撑大了，然后下一次吃少的时候就觉得很难受啊。其实像这样子医生就是讲说，其实你不一定要说固定每一次吃三餐，你可以多餐一点，这样了解吗？每一次吃少一点，把那胃不要撑大，不撑大的话你每次吃一些可以就觉得饱了就停，然后到达你饿的时候稍稍可能一两片饼干啊，或者喝个奶牛奶，喝杯牛奶，哎，这样子怎么样就可以了，那这样子的胖呢就不容易哦。所以我发觉有时候我们的减肥有时候很错误，为什么？因为像说哦怕肚子饿，结果呢哦，例如说吃一些说纤维质的哦，那么怕说这肚子饿嘛，多吃一点，它其实多吃一点把肚子怎么样其实撑大了，那么到了下一餐的时候比较没吃的时候，哇就显得特别饿，好难熬，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就变成又吃多了，所以这样反而其实是不好哦。那么总之就是说哦，那么摄生养生之道呢，在食物上我们真的自己要去多考虑哦。那么有健康的身体修行呢才不会多障碍，懂吗？哦，你要身体常常病痛病恼哦，那么我们自己呢为之所苦，你修行就很难真的用心。当然真正的发大愿哦，能够行大行的人呢，他不为之所苦，懂吗？他能够反而借这个苦呢，借这个病呢来成就自己的道业，但是大多数的人说实在做不到，懂吗？我们说身体健康，那么修道就自己觉得比较安然啊。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地步的时候，我希望啊，大家从摄生之道也要去注意，但是不是过分的强求什么一定要怎样的饮食，怎样的什么东西才叫健康，然后呢哦七早八早找了好多的东西啊，结果变成为了摄生，你结果把那所有的心思用在那上面啊，那么其实呢这都不是我们合乎学佛的方式，知道吗？哦，你像古代的人味道不忧品，知道吗？哦，你能够在道业上面就不要忧愁说吃不好用不好，你能够把自己的妄想执着放下的时候，心安体就自健啊。往往我们的烦恼是造成我们身心起病痛起种种原因的最大问题，懂吗？哦，那么因为你心烦恼多，你睡就不好，你的内分泌就失调，你的这些饮食的东西就没办法真正的很好的吸收，所以当然就出问题很多啊。哦，那你想看古代很多的人吃得很差哦，那么但是只要我们讲说合乎卫生啊，合乎健康的，其实呢都没有问题，这样了解吗？哦，你初一旦食啊，哦，那么我们想说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人来讲，不管出家在家，其实我刚才讲过体力劳动的事情呢都比较少了哦，不会有所什么太欠缺，所以呢不必每餐我们讲说哦就是在这个口腹之欲的追逐啊。那么有的人甚至于为了这个追逐摄生养生，那么去吃一餐外面的，有时候一餐1000多块，那么就吃一些青菜而已，吃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像这样子其实何不如你自己在家里弄呢，对不对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讲说过分的我们讲追逐呢养生之道，有时候呢本末倒置也是不好，懂吗？那么但是我们饮食就是说一定也是要顾虑到营养的什么一种均衡，知道吗？哦，例如说我们出家吃素，蛋白质也应该要有哦，例如说面类的东西蛋白质那个都特别多，例如像大豆这一类的，对不对？大豆做的食品哦，那我们都可以做生机饮食，打一些哦，像这些都不是很麻烦的哦，我们当然就怎么样多去哦，像说一些哦，那么比较经过特意加工的，放防腐剂的或放什么东西的， 我们就怎么样少去接触，懂吗？啊，但是就是说每一样东西其实呢，不要常常吃都应该是很好，懂吗？哦，你说是就点什么那些，我们不是一次吃很多，那你说偶尔，那么作为配点作为什么都很应该，懂吗？尤其是我们佛门应该要从什么，那么从节俭之中啊，从我们讲比较清贫之中来成就我们，而不是事事跟世间的人呢来什么来效法来看齐，懂吗？啊，那这样我们就不必修行了啊。所以说好的东西啊，那么我们要欢喜的跟大家结缘啊。不好的东西看到了，例如说第二餐的看到了，自己就要发心啊，拿，不要想说、啊、这个我不能吃哦，这个过餐的我不能动啊、哦、像你们都是对师父比较恭敬啊、哦、那么这些东西都没有拿给我啊、哦、其实呢我并不太喜欢这样啊、哦、那么我喜欢其实有的第二餐的东西我觉得很蛮口渴的啊、哦、也觉得吃起来很好吃啊、哦、所以说只要不要弄到坏，懂吗？那我们的所有的东西其实最好就是说像负责煮饭菜的人啊、哦、那么菜多了，那么到最后就要站起来替大家分一分，把它怎么样消掉，不可以放到第二餐的就要分给大家吃。然后例如说有一些饭是上一餐的或上上一餐的啊、哦、大家主动没有这个弄完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站起来分，哎，大家吃一点吃一点，这样分掉啊、哦、否则的话呢，那么我们讲众生太被动啊、哦，那么我们这样处理以后就不会有剩菜，也不会有剩饭啊、哦、例如说这两天的油饭昨天我吃的时候就觉得哎有一点点味道了啊、哦、那么如果说你们不知道就去赶紧分给大家的时候，那很可能再过一餐就怎么样就坏了啊、哦、那像这样的可以吃的食物，我们不去把它做处理，不去好好的分配它，然后让大家吃完，然后保摆到呢，就是如果哦有了味道以后吃的对身体不好才要大家吃的话，那这都不是我们哦那么负责厨房的，因为我们现在负责厨房的人你自己就是要，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的点做了什么那些哦，就起来就把它、嗯、这些分一分，然后呢每天早上三餐其实都应该还是要有一些比较咸的就点的东西啊、哦、除非是我们现在没有，如果有的都要分出来吃掉，懂吗？哦，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讲说才真正的是一种我们讲说爱惜啊、哦、这些物质，然后呢从物质里面我们拿来作为摄身净道之用，而不是来贪求口腹，知道吗？啊、哦、好，底下他又讲说入食会睡会处之物令人心事昏迷，会这就是指我们就不卫生的东西，脏的东西，脏不见得就是说没有洗干净啊、哦、有的这个食物呢它本身啊、哦、那么会带来一些怎么样，就是说像说它含的这个那个里面，例如说像我们现在例如说用中药来讲可能就比较可以知道哦，有些食物可能过寒，有些食物过什么啊、哦、那么吃了以后呢对身体的体质怎么样会有一种伤害啊、哦、那么这当然是不好，但在这里讲的会呢其实就指什么一种腐败的啊、哦、或者已经本身自己的质是不好的，例如说像我们佛陀要入灭之前接受纯陀的最后供，他供他是一种什么类似我们现在的菇类的东西，就他那个菇类可能是一种有毒的菇类，他不知道错采了，结果呢佛陀一吃的马上肚子就不舒服就痛啊、哦、然后呢佛陀就叫弟子说这个食物不准给大家吃，好吧？那么因为以前供养佛陀的东西，佛陀要是取了一部分的时候，其他的一部分怎么样都会再分给大家去用，那佛陀知道这个东西有问题，但是他也不讲，他为什么不讲？因为纯陀并不是有心要用这毒食物来害佛陀的啊、哦，所以佛陀叫他哦，你们不要分给大家吃的，拿到前面的地方去把它埋起来，而且不准暴露在外面。为什么不准暴露在外面？因为有些动物狗啊什么那些看到人煮的食物，他会不晓得就会去吃，知道吗？ 一吃了以后那些动物可能也会死啊，所以说怎么样啊，就要把它埋起来。还有除了动物在我们这里是这样，其实这些丢掉的东西呢，在印度的一些苦行僧，不见得是佛教的，例如像耆那教的，他的苦行僧他就是不吃人家的供养的东西，他就是吃什么人家丢弃的东西，这样了解了，往往是丢弃的东西。你像陀陀行，他有生病的话他不吃人家的药，人家给他的药他不吃，他要吃什么人家丢在那边，例如说药渣丢在外面，他把这药渣再捡起吃，这样了解吗？听懂吗？所以他的食物他也不是接受人家的这个供养，他是人家丢弃的，已经认为是腐败的，那么这些苦行僧呢，他是往往是拿来就拿来吃啊、哦。那从现在眼光看起来我们是认为不对，但是耆那教呢，他是以认为苦行就是要这样，甚至于他的修道者认为到最后呢，能够灭罪最好的方法就是饿死，懂吗？要把自己活活饿死啊、哦。那么很多啊啊、哦，我们讲说，例如像说欧益王的祖父啊、哦，那么他就信耆那教，懂吗？那么最后他也是舍国出家，那么到一个林苦行林去修行，最后呢是饿死。那么在这个耆那教的这个经典上面有记载啊、哦。那么因此我们讲说，佛陀就告诉弟子说，这个东西不准吃，也不能吃，像这样的东西就叫秽食，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这个秽不见得就是脏，就是只是外表的脏，而是说它内在的这个东西可能是可以带来怎么样身体的一种伤害啊、哦。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所讲的，如果像我们中国是以素食为主，那么这里的秽就是指腥膻垢秽的这一类，就指肉类啦、鱼类啦这些东西，这样了解吗？那如果是在我们原始佛教里面讲的，它不是指这样的，这个秽呢就是指什么已经坏的，或者说它没有坏，但是它本身的这个食物呢是不适合人吃的，会伤害人的，这样了解吗？例如说很简单来讲，我们知道那个罂粟花，罂粟花是很漂亮的哦，但是你不知道的话呢，那么去采罂粟花，我们知道很多人喜欢采这个花来当食物，知道吗？去烹饪啊，或者去炸啦、啊，有没有？像我们的这个菜龟灰啦、啊，或者金瓜花啦、啊，有时候剪下来的时候再去用什么米粉啊，然后去炸一下，就特别香甜，对不对？那罂粟花你如果把它摘下来这样做的话呢，吃起来很香甜，可是吃多了以后怎么样？同样会中毒，懂吗？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就叫做什么？秽食，懂吗？就本身那么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种伤害哦，我们都可以称作秽食。还有有些例如说我们中国古代很喜欢用酒糟来做食物，对不对？酒糟看起来是没有酒，但是你吃多了以后照样醉，这样的就是那个菊呀、啊、对，就是酒糟红糟啊、嗯，对，你做小部分的拿来放在菜里面啊、哦，或者弄在饭里面，这现在讲是一个很好的什么一种营养食品。可是如果你吃的太多，它照样怎么样会醉哦。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很有趣，在阿里山的时候住在我舅舅家里啊、哦，我很勤快，我会帮忙扫地，屋前面呢有一棵李子树，每天都掉下很多李子。掉下很多李子，我就觉得这个吃多了我自己也不想吃，我就想这李子还这么好的东西，那丢掉了好可惜。结果他家里养猪哦，那么结果呢，我就把这些扫好的这些就丢给猪吃的，哇、哦、那猪吃得很高兴，咕咕咕咕咕吃，我每天就是一大分鸡都可以。结果我舅舅养一养，他说奇怪，我家的猪怎么搞的呢，怎么越养越瘦，然后越养越没有精神，越养越没有体力。最后他才看到，原来我天天都是去喂他什么李子吃。你知道他一下子吃这么多，在肚子里面在弟子肚子里面发酵了，知道吗？变成酒了。那么结果猪呢就醉了，然后呢不吃东西的啊、哦。 那不吃东西当然本来一条肥肥的猪，结果越养怎么样，越瘦，越养越瘦，这就什么这样的食物哦。我们很少是吃这样多，但是像猪我们就一口气它吃了很多，它消化又没有这么快，摆在肚子里面就会变成什么，变成像酒一样的东西哦，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现象。所以说其实我们要是对食物不了解的时候啊、哦、那么有时候量又多的时候，那自己呢久而久之就会这方面就会中毒哦。所以说例如像我们台湾很多人喜欢吃中药，吃中药变成不是坏处，但中药的制作过程里面含有太多的铅，懂吗？它一定它的炮制在我们中国古代一定要是用铅去做某些的炮制。那么但是呢你如果吃一两天，不是说像从中国古代的人很穷的话，偶尔病的时候才吃个一两贴的话没有问题。现代人太有钱了，又太注重养生，结果都拿来当做什么，当做保养身体的方式，结果天天吃，那里面的铅的含量就越吃越多，越吃越多了，身体就中毒了，懂吗？那么你说再怎么样炮制的这个中药呢，现在可能就是已经不用，但是在古法里面的这个我们讲中药要把它浓缩，把它弄成干或者弄成什么，它一定都是有那个铅里面。而且在中国古代以前的道家的修行里面啊，那个铅就是水银，就是汞啊，它是认为是养生的这个最重要的，让我们长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啊。现在才知道是个毒药啊，以前的人哪里知道是毒药啊、哦、所以说像这方面哦，你越吃越多就很大的问题，就像那个雄黄也是一样哦。那么很多的药可能要需要它的量本来可能没有很大哦，不足以伤身，但是你积累的时候就容易伤身哦。所以说有人就跟我师父讲，他说你老人家的这个肾最后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就是以前你吃中药吃的太多。因为他以前记得就是生病的时候他不喜欢吃西药，他大概也都是吃中药，一直啊、哦、这个吃的太多的时候，结果两个肾都吃坏了哦，有可能是这样的问题哦。那么并不是说中药坏啊、哦，而是说在它炮制的过程之中呢，它有加了这些东西。那现在因为科学比较进步了啊、哦，那么它的什么，我们讲说制作过程可能现在就要远离这些东西啊、哦。那么因为以前的药的这些东西，它可能比较才能够怎么样，放久一点，才不容易产生那种的药的那种什么坏啊、哦。所以说。因此加上这些东西的时候往往就出了问题。而且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如果像古代的人很穷的人偶尔吃个一贴两贴，这些毒性的东西刚好可以怎么样，可以治身体的一些什么一些病菌，对不对？它可以达到消灭的作用啊、哦。所以说几贴没问题，你常常跟着药罐子的人那就怎么样，变成药物中毒。所以说越是药吃的越多，到最后怎么样，死的越快。在中药的确是很多是这样哦，哦，我不是反对中药，但是呢，确实它的过程是有这样的问题哦。
现在制作还需要钱吗？
现在还是有啊，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制药老法，它是依老法来培制，懂吗？啊、哦，那么只是说它的量很少啊，好、哦。这里是讲的比较多一点的，这里讲到会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处呢？这就比较难懂了哦。那么什么叫会处哦？会时可以知道，那处呢？什么叫处啊？啊哦，这个不要一个一个去解释呢，带过去就会知道哦。但是呢，如果一个一个解释也把我难倒啊、哦，因为会时我们知道，但处时我真的就不太清楚啊、哦。那么什么是属于处的这种的食物呢？你们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啊。哦，
食就是没有会处
楚，他只有账期没有单。
你们的脑袋有没有比较聪明一点？处
是。
我跟你讲，它是物，那个一定是属于一种食物，一种食品，懂吗？会使我们刚才可以讲说有这一类的食品，对不对？那么醋呢，真的就比较不清楚了哦，是不是属于香水的？但这些东西不是属于吃的吧？这个所以说。是什么？或者你把它当作说接触到不干净的东西这样来解释，但是事实上不是，它秽处是两个是同样的一个名词，哦，懂吗？哦，或者是说哦，被那个脏的东西所沾染染污的这些东西，这个处就是经过。已经就是这些不洁的这些东西所染污的食物啊，这样子解释就对了，这样了解吗？它不是属于畜食，这里的畜是当作已经被什么被染污的这些食物，这样懂吗？畜就是已经被染污的，哦，或者像现在我们的讲说像蟑螂啊，啊，或者像这个苍蝇啊，啊，接触过的。或像说现在有病的人的这个细菌所什么所染污的，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医院里面的食堂，他不准那个什么病人到里面去，对不对？是啊，你要是穿着病服的，他不给你进去的。那当然，哦，那是管得不严的才这样，管得严的是他是不准的啊，那么不准，这为什么？因为他会带来细菌。知道吗？哦，一般的细菌没有问题。如果你是动多刀的，哦，那身体带的某一些的这个特殊的那种的，啊，哦，我们讲这些对身体会腐烂的什么这些的，它虽然有用药控制，可它还会传播到空气里面。那如果它走到我们吃的地方去了，那个食物就很容易怎么样？
被感染。
被感染。对呀，啊。好，就是说已经被脏的东西所染污的，懂吗？所接触的，所以这个醋本来会的食物就已经我们不可以吃了。然后如果像有一些不是本身自己不是会食，但是它也被什么被会所已经脏的弄坏。刚才我讲的会食是指本身就是个会的东西，这样知道吗？哦，例如说毒菌就是毒菌，对不对？哦，你再怎么去喷认它看起来不脏，但是它会引起很大的问题，这就叫秽食。那秽处是什么？本来是清洁的东西，可以吃的东西，但是被这些不洁的东西接触到了以后就变成不洁。所以在印度的话，他如果像健种的人不可以到一般的餐厅里面去吃的，甚至于连这个我们讲说印度，因为他为了灌溉，所以说在村里都会怎么样，会挖井。像这种贱种的人不可以去拿井水的水来喝，他怕污染。婆罗门刹帝利这些人呢，他认为贱种的人去接触那个水就会被污染，所以这就叫做秽处，这样了解吗？所以说贱种的人呢，他要走很远的地方去河边怎么样去提，然后再顶在头上，再这样带回来，有没有看到？哦，那么并不是说我一直以前想奇怪，为什么印度人这么多人到河边去提水啊，然后顶在头上，功夫真棒哦，几十公斤都可以顶在那里，而且不摇不动，那女人都很厉害，你知道吗？他不是用手提的 哦，他们拿的是一个瓶子，有没有？然后呢，装好了水以后就顶在脑袋瓜的上面，哦，脑袋瓜当然上面可能有一层这个可以稍微放平一点就顶上，好几十斤哦，很重，他就顶着，还可以慢慢走，可以跟人家聊天，然后都不会泼下来。 我就明明看到他村庄那里就有井，为什么不打？我都闷得很。我现在才知道，哦，原来是什么？原来他们是贱种，所以呢，法律够规定他们不准怎么样到井里去打水。哦，还有像这贱种的人，可以不可以到市里去拜拜？不可以哦。啊？我不知道，他们规定的啊、一辈子都没有放生。但是呢，很奇怪，他们这个贱种呢，可以有本事的人可以赚很多钱，可以当富翁，但是呢，在社会的地位永远就是很低啊、哦。当然现在已经有改进了啊、哦，尤其我们佛教以后，那么后来的婆罗门教变成印度教的时候呢，现在的印度教是允许这些人去，否则在早期的我们讲婆罗门教的那种思想的时候，他是认为这些人连再生的权利都没有，就只有这么一生的生命，其他上三个那么可以，甚至于连婆罗门教徒的话，他只要这个我们讲死前的时候保持清净的心的话，做什么事情都不必做，直接就可以到梵天那边去。如果像刹帝利啦，或者像吠舍啦，还要经过祭祀、祈祷什么这些，哎，就可以回到什么大梵那里，哦。那么在他们的阶级制度是非常森严的，哦。那么像印度到现在，女人如果要结婚的话呢，大概没有什么自由，都是要父母怎么样替她决定，哦。当然，父母为女儿呢，也会想尽办法替她找好的，这是真的。但是就是说，没有这样子的权利，很少自由恋爱、自由选取的几乎没有。然后印度还有一个什么很可怕的一个习俗，是什么？如果你不信你老公先死的，那么往往在他们婆罗门教的教法里面，那么寡妇呢，在这个丈夫这个举行火祭的时候、火葬的时候呢，他往往是要跳进去啊、哦，那么以殉夫的啊、哦，那么这样子的行为被认为是很贞洁、很好的一个女人。如果说没有的话呢，你不愿意死的话，你做寡妇，你在社会的地位是很差的，然后人人都会觉得很轻视你。那么甚至于像我们讲说，印度立国以后，西方的这个立法，参考西方立法，废除了这个寡妇殉葬的这种的陋习，但是呢，对印度教徒来讲，他们认为这是破坏他们原来的这个文化、原来的这个习俗，然后干涉他们。所以说，大多数的印度的这个老百姓啊、哦，认为这个法不对的，不愿意接受。所以说，一直到现在，我们讲你可以到印度里面，经常还可以看到比较乡下的地方，那如果丈夫死的话，往往哦做妻子的人呢，那么就会在这时候呢做选择，做殉葬的这种的什么一种牺牲。什么给那边呢？这还是有人照顾啊，懂吗？他一定会是会有人照顾的哦。所以是你现在是用你的眼光在看，他们的眼光是不认为是这样，对哦。好，我现在不是跟你们不讨论这个，因为你们没有了解他们的生活，也没有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我们只是说从我们自己看说他们有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什么叫做被秽畜之物啊啊，秽畜之物，其实这个秽在我们现在觉得是什么？是脏东西染污了，在印度早期就是像这一类的人接触到了，都叫做秽，这样懂吗？所以说这一类的人，哦，例如说他是杀牛的、处理死人的、处理丧葬的，哦，那么替人家修指甲的、洗背的，哦，或者这些都叫做什么秽？哎，但是他们呢，没有把这个什么，没有把，例如说我们中国那个苍蝇这一类呢，当作是个最贱的人，好奇怪。他往往是把当作会杀生的这种工作的人呢， 大概是属于最低等，就是杀生的罪是最厉害的。所以说出力，我们讲说宰杀动物的这种人的，就是怎么样，属于贱种的。然后呢，替死人做这些烧的这些什么种种的这些处理，这些不是祭祀哦，就处理这些也是属于贱种哦。总之就是像这一类的啊、哦，属于不洁的工作，它都是属于什么所陀罗人在处理，例如说处理粪便啊什么这些啊、哦、都是。然后甚至于这些人呢，在印度早期的思想里面，这些人还不可以在一些这些例如说身份高的人常常在走的这街道里面出现，他们都只能走一些很窄的这些或者很臭秽的这些小路，懂吗？只准出现在那里。如果他们的工作是要清扫大马路，他们就只能在什么，那么这些人还没有起来或者休息以后怎么样，晚上休息以后他们才可以去做这些工作，连人都叫做不可以碰触，叫不可接触者，懂吗？不可触者，你看，所以说他们认为这一类的人，那么不管怎么样，他们是最怎么样，不只是身份最低，而且呢，凡是什么东西很神圣、很高、很洁的东西，如果经过他们一 touch 遇到的话，都叫做什么？都叫做一种过失。所以印度人很奇怪，跟我们现在台湾也有些人习俗蛮相近的。如果家里死人的话呢，他就认为家里是不洁的啊、哦、那么因此出门就很少要出门啊、哦、印度习俗也是这样，如果家里有人死的话，他几乎外面的社交活动都不去啊、哦、为什么？他们认为一去的话就把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呢带给人家。所以说如果说你犯了这个忌讳，在印度是人家是觉得你故意未来带水银啊、哦、是会很不满意的。所以说他们呢都会就不出去，然后等到我们讲说去这个烧掉几行火葬的时候，他全家会集合在一起，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洗澡，懂吗？洗澡把这洗得干干净净。所以我们台湾有的人也是啊，到哪边去参加了丧葬以后，回家第一件事情留着生命净身啊啊，然后还认为要拿什么东西来加在那里面。所以以前我刚开始出去跟人家做功德法事的时候，人家都跟我要符啊，我要什么符啊？用灯一吹紧哦，然后呢家里每一家有还要听下去贴那个什么啊、哦，他贴那符，然后他等到出殡以后还要去跟人家什么撕下来，哇，很麻烦，对不对？但是这个都是中国的习俗，嗯，那个有效啊。
有时候你是犯了那种毛病，那个我参与的是
有，嗯，
啊，
对，那如果像说甚至于中国还有在印度也是一样啊、哦、女人要是每个月来朝的时候呢是不准到这些神庙里面去的啊、哦、但是佛教没有关系，佛教没有这种禁忌啊、哦、佛教认为禁秽不是来自于身体，懂吗？是来自于心理，也不因为说你出生是什么是贱种你就觉得秽啊、哦、走到哪边都是秽，不可能，是心自己呢，那么真正呢在妄想执着贪欲里面呢，那么去只为自己求得，然后经常伤害别人，那这个叫真正的秽啊、哦、所以说秽畜啊、哦、这刚好讲过啊、哦、不是指单纯的秽食，而是指可能原来干净的东西但是被什么被脏的所接触啊、哦、所以说你看大家一讨论了以后就讨论出来，否则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畜食啊、哦、
师傅你知道那个印度吗？
好，那跟这个没有关系，它最主要是分别啊、哦、分别有已婚还是未婚的那种的啊、哦、那种的身份而已啊、哦、跟这个秽畜没有关系啊、哦、那么就是说你这个如果是贱种的人呢，你自己都要知道，而且呢贱种的人不可以跟其他人通婚，跟这些人通婚，懂吗？哦， 所以说他的身份是非常非常低啊。但是你不要害怕他们娶不到老婆，因为剑种的人占的人数最多，所以被给被抓也是很容易，懂吗？啊，好，好说，如果接触到这种秽畜之物呢，会令人心事昏迷。那么我们佛法这里讲到秽畜，那就不是剑种来接触的，是怎么样？是切切实实这个食物本身怎么样，已经不洁净了，知道吗？例如说被我们刚才讲，现在观念来讲，被可能老鼠吃过了，被什么被苍蝇叮过了，哦，被不干净的东西怎么样沾染过了，乃至于说病人，懂吗？所以我们现在例如说你们做食物的人，哦，在我们法鼓山的话，啊，连身体都要穿什么兜兜，有没有？头发还要怎么样？用一个帽子戴起来，不管煮的还是行堂的，是不是都要？还有口罩、手套，为什么？啊？因为为了保持食物的真正的干净。你说没事啊，我不是都很好？谁知道你很好？我们要请你去做的时候都没有做过，那一天也没有做过特别的检查嘛，对不对？那哪里知道你身体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些人身体有问题的时候，都不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例如说像我们讲说 B 肝或者 C 肝这一类的，哦，它的传染就是来自于对食物的接触嘛，懂吗？那你要是不小心吃到了，哦，那么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体能的这种抗体，那你就很容易就被染上了，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说像肺结核什么这些都是如此，懂吗？都是处于饮食接触了以后，本来是清净的就变成不清净的。所以这里的清净跟不清净，其实净跟秽不是来自于说我们现在所看的干净不干净，而是说它对生这个食物有没有被我们现在讲是被细菌或者病菌什么样所感染，这样懂吗？哦，如果放久了，那么自己产生坏，这就叫秽食，懂吗？哦，如果本身是很好的食物，但是被什么被有病的人或者被一些怎么讲动物，哦，或者脏的东西所怎么样所碰触到，那么这都叫做什么秽食，秽畜之食，哦，好，所以说吃这类的东西会让我们怎么样心事昏迷，哦，好，这的确有，哦，那个吃错的东西，例如说像我们食物中毒，有没有？这个就是属于食物中毒了，了解吗？啊，经常有时候我们集体的食物中毒，一食物中毒的时候，痛的死去活来，然后人就盗汗，然后呢，泻肚，有没有拉？然后最后怎么样？甚至脱水，然后人呢昏迷，真的是很严重哦。那有些人的体质就很容易这样，哦，那我有时候经常也是很容易哦，是动不动，例如像喝中药，一泻就泻几天。哦，一天又要泻个十几次，所以我说实在，我怕中药怕的要死，就是因为，啊，
瘦，
什么会瘦啊？
对，
这样子瘦我宁可胖，哦，那么就是说，像我们讲说，的确它会，如果像这一类的食物，就会导致于食物中毒，食物中毒的话，就会令人什么心事昏迷，还有底下说，若食不宜之物，则动宿病。这里不宜之物就是不合你的体质的东西，看得到？而这不合体质的东西，不见得是每个人都一样。有的人体质他就不能够热，有的人体质就不能吃寒的东西。哦，多吃寒的东西以后呢，那么他就会牵动什么以前的病，所以叫宿病。本来没事，可是你吃到了这样不宜的东西以后，他就牵动了，变成什么没办法治疗。啊，所以说的确有时候呢，我们讲说中国的医理也是有道理。什么叫不宜之物？不宜之物就是不合我们体质的东西。那么西医比较没有这方面，中医呢就在这方面有它的特长，懂吗？它容易把食物归类成哦冷热，然后你的身体或者是属于热的还是属于什么的，哪些食物适合不适合，啊，那么叫我们呢不要多去接触，其实也是蛮有道理的哦。好，他说：“使四大违反，此为修定之初，须心慎也。 他如果吃前面像这些，例如说过多过少，有没有？还有湿秽畜之食，然后湿吃这种不宜的食物啊，都会使得我们什么四大违反。什么叫四大违反？四大你要是顺下来就是调和的意思，那么四大不调和就是变成病了。违反，例如说本来四大每一个在这里都刚刚好，哦，那么都没有问题。你只要里面有一大特出，例如说火特别大，糟糕，你这个人，那么水就不够，懂吗？那你就可能发来的患了干渴病啊，或者什么什么病。总之这里就引起四大什么不调的意思。他说这是什么？作为修定的时候需要谨慎的，啊。那么在禅定上面的确要有这些注意，为什么？因为禅定是属于身心的一种宁静的状况，那么你的身体只要在某些部位有问题的话，它的反应都很激烈啊。如果是像我们以前教你们做字哦，那么我们自心一处，那么只是在念佛或者在什么上面呢，它比较不是偏向于就禅定上面的身心接受，而是偏向于身心对法的一种执着记取的这种放下，能了解吗？它是达到身心一如的，哦，不去分别，不去攀岩，所以它是会跟定的一种安宁合合起来，比较不是偏在定上面。那么所以说这类身体的问题的反应就比较小。那你如果从禅坐上面的来用功的话呢，因为它是先经过，哦，生理以及心理的这种的宁静下来，然后当身心宁静下来以后呢，它生理的变化会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的运行呢会特别不同，哦，那么特别不同的时候，你身心哪一个地方有所问题的话，它产生的某些反应就会特别强烈，哦，那么如果说是本来就有病的，那在我们气运的运行的时候，它产生不没办法运转得很好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疼痛或者怎样种种的不舒服，甚至会引发原来里面潜伏的那种的不舒服或者那个病，懂吗？但是如果说我们进一步继续去用功的话，往往这个病怎么样也可以突破，身体就可以反而达到真正的健康。所以我们的禅定可以摄身，摄身就是使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它不是来自于饮食，它就来自于我们自己从定里面呢，那么产生的一种我们讲说那种暖气，然后呢使得我们全身的经脉啊，哦，变成更加的柔软舒畅，然后整个气不通自爱的地方呢，那么能够打通，哦，就是经脉。那么在西方的话呢，那么西医的话都没有讲到这些经脉的问题，那中国呢就很讲究这个。那这些经脉气脉的这些运行呢，其实你在自己禅坐修行的时候就可以体会得出来，平常呢是体会不出来。平常我们没有自己没有身心达到真正的宁静的时候，那么那种的气的运行呢是体会不出来，而且也没有那种的气它可以特别的那么产生出来生出来啊，哦，那你如果真的是禅坐做得很好的时候，它首先身体的我们讲暖象啊，哦，那么就会充满全身，那个暖象一充满全身的时候呢，你身心就可以得到另外一番的啊，哦，这种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内练啊，哦，所以我们讲说练身练气是什么？我们讲一般的人这个练身体就是去举重啦，去赛跑啦，然后外面的是属于身体的。那例如像说道家的，还有我们讲说练武功的人啊，哦，就是说练内丹功有没有？它就属于比较属于内在的气。那内在气的运行，他们往往是要从打坐里面啊，哦。所以说练功的人，你说能够不打坐吗？他如果练的是外练筋骨，哦，那么内练什么？就是一口气。那这一口气要怎么去练出来？就是要从禅坐上面去，懂吗？哦，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要了解说，哦，的确，哦，那么在我们这个打坐，如果说饮食调得很好的时候，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在禅坐的时候的一些障碍怎么样，比较可以去除。否则的话，你饮食不调的话，一坐下去呢，这些问题就出现的就蛮多的。好，暂时休息。